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3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五将国防授权法签署成法，这部美国国防政策法案授权拨出创纪录的8860亿美元，用于年度军费开支和各项政策，包括援助乌克兰以及在印太地区对抗中国。国会上星期通过了2024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民主党人主控的美国参议院基于强而有力的两党立场，以87票对13票通过了这部法案。在共和党人主控的众议院，这部法案是以310票对118票获得通过。这为国会每年通过的少数重大法案之一，这部法案涵盖各项的内容，包括增加军人的工资、购买军舰和飞机，以及支持台湾等海外伙伴等政策。这部近3100页的法案要求为军人增加工资 5.2%， 并且将美国的国家安全总预算增加约 3%， 提高到8860亿美元。法案亦禁止国防部采购某些中国电池公司的产品。2024年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还包括是将有争议的国内监视的授权延长4个月，让议员有更多时间来对外国情报监视法的702条款是进行审议，或者是将之进行改革，或者是维持这个项目。延长国内监视项目的条款在参议院和众议院都遇到反对，但反对票数不足以封锁这项的法案。法案将一项帮助乌克兰的措施，也就是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延续到2026年底，授权在2024年9月30号结束的2024财政年度和下一个财政年度为这个计划拨款3亿美元。但是与拜登要求国会批准的额外紧急援乌方案相比，这个只是小数目。拜登希望国会额外批准向基辅提供610亿美元，以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从2022年2月开始发动的入侵。但是共和党人坚持说，如果民主党不同意大力强化移民法，他们就不会批准援乌方案。美国国会已经通过立法禁止五角大楼使用世界上任何依赖中国国家物流平台的海港。提出立法的参议员科顿和众议员斯蒂尔说，中国国家物流平台是通过跟踪货物和船只的动向，让北京可以监控依赖商业港口的美国军事供应链。他们提出的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修正案亦都禁止联邦资助任何使用中国国家物流平台的港口。国防授权法在12月14号通过，对中国国家物流平台的禁令将于该法案签署6个月后生效。斯蒂尔在接受美国之音电子邮件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国家物流平台的威胁非常严重，因为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运作，北京已经在60多个国家的约100个港口进行了投资。负责监督美中贸易对国家安全影响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2022年9月的报告当中说，中国国家物流平台对全球航运和供应链的影响亦都可以是让中国政府发现美国供应链漏洞，并且追踪商业货运运输当中的美国军事货物。中国国家物流平台与全球20多个港口合作，其中日本6个、南韩5个、马来西亚1个、欧洲至少有9个、中东有3个。美国没有中国国家物流平台港口的合同，并且说北京为这个的免费的平台提供补贴。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五签署一项的行政命令，加强美国对在乌克兰战争当中帮助俄罗斯国防工业的金融机构的制裁。这个命令允许美国财政部针对中国、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其他可能帮助俄罗斯逃避制裁的国家的银行。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在星期五在关于这个针对俄罗斯的新的白宫行政命令的声明当中说，美国希望金融机构确保他们不会有意或者无意地成为俄罗斯军队的协助者。美国副财政部长亚德耶莫星期五在接受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电视采访的时候说，大多数主要金融机构都遵守美国目的在于阻止俄罗斯获取他们战争所需物资的制裁措施。这个行政命令在欧盟对俄罗斯实施第12轮制裁几日之后签署。 欧盟的制裁包括几十家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有关的公司和个人，对俄罗斯钻石的禁令，以及对每桶60美元的石油价格上限进行更加严格的限制。这个命令发布之际，克里姆林宫正是试图补充是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近22个月的战斗后耗尽的军火库。俄罗斯损失了是超过13000件装备，包括坦克、无人机和飞弹系统。俄罗斯对华盛顿的制裁进行回击，说制裁可能导致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破裂。这些西方政界人士敦促将价值约3000亿美元的俄罗斯冻结的资产移交给乌克兰，以协助重建他们饱受战争摧残的经济。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星期五对记者说，任何这类的举动都是会损害全球金融体系。经过几日是关于人道主义暂停和向饱受战争有令的加沙地带提供援助的紧张谈判之后，美国在星期五对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决议投了弃权票，允许由15个成员国组成的安理会通过这项的决议。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今日安理会呼吁采取紧急措施，立即允许安全、不受阻碍和扩大的人道主义援助准入，并且为可持续地停止敌对行动创造条件。他强调了安理会首次使用这类的措施。他说人质必须立即获释，以色列和哈马斯都必须尊重国际人道法。他说美国对决议没有谴责哈马斯10月7日在以色列造成1200人死亡的恐怖攻击深感失望。美国在星期五指责伊朗密切卷入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攻击商船的行动，华盛顿在考虑采取包括可能动武的更强硬措施之际，是提高了调门。在白宫公开发表美国的情报之际，与伊朗有关的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不断袭击商船，胡塞武装声称他们是为了支持加沙走廊的巴勒斯坦人。白宫说德克兰向胡塞武装提供了无人机和飞弹以及战术情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中重启军事高层沟通，专家说两国的分歧巨大，沟通只是暂时性，根本是没办法克服这些差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松仁和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办公室发布的一份声明当中指出，这个是布朗出任美军参联会主席之后两人首次通话。参联会发言人多尔西海军上校发布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布朗将军讨论了共同努力负责任地管控竞争，避免误判，以及维持直接沟通渠道的畅通的重要性。去年8月初，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不顾北京的警告访问台湾之后，中国军方不单止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进行了历时一个星期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而且还切断了与美国军方的所有高层的交往和沟通。布朗和刘振立的视频通话得以进行，被外界视为是拜登总统上个月在旧金山利用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间隙，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所取得的成果之一。美联社的报道说，由于美中两军的舰船以及是飞机经常在亚太国际海空域遭遇，而解放军军机军舰亦都是经常会以不专业的危险动作拦截美军的机舰，美方对两国军队之间发生误判或者意外的关切越来越大。拜习峰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推动美中两军恢复高层交往和沟通。布朗将军重申了举行双边防务政策协调会谈、举行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谈，以及是开通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和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以及南部战区的司令员之间的沟通渠道的重要性。美联社在报道当中指出，美国政府非常重视美中军事高层之间的直接沟通，认为这个对两军避免误判和意外，以及是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至关重要。布朗和刘振立之间的通话是12月6号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长王毅通话之后，首位美国内阁成员同中方高层官员进行直接的沟通。虽然有关布朗同刘振立通话的细节外界了解不多，但是一位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以及是美国军方一位高级将领都向媒体表示，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第一步。他们认为这种对话是美国必须要与中国是进行，这个可以在两军相遇的时候避免误解以及误判。两位官员是在布朗同刘振立通话前向媒体匿名作介绍的时候作出上述的表示。根据这两位美方官员的讲法，美国在未来几个星期以及几个月之内将会在各个层级和中国官员举行一系列的会晤或者是电话的沟通。根据目前的计划，双边防务政策协调会谈将会在明年年初举行，美中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谈亦都可能在明年春天恢复。亚洲学会政策研究院中国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对美国之音表示，美中两军高层重启对话对化解未来可能的危机而言是一件好事。
Senior military and political leaders are going to be ones that are going to need to be able to contact each other quickly and rapidly in the crisis. So.
莫里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冲突当中，军方高层领导人以及高层政治领导人要能够在危机当中迅速互相联系，因此就建立关系以及打开沟通渠道而言，他是认为这个对美中关系是一件好事。在美方官员强调布朗图刘振立通话是非常之重要的第一步的同时，美国军方持续对中国军方在印太地区的强势表现表达关切，并且同印太地区其他的国家建立或者加强同盟关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这个月较早之前同澳大利亚以及是英国国防部长是举行会晤，试图扩大三国之间军事科技合作以及情报分享，以抗衡中国在印太地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印太美军司令部司令阿灰利洛海军上将对中俄在印太地区越来越多的联合军事行动表达了关切。阿灰利洛在东京表示，中俄军事合作已经是远远超出了权宜婚姻的范畴，他呼吁北京停止升高同他邻国之间的海上对抗。多尔西在参联会的声明当中说，主席定期同全球各地的军方首长进行沟通，亦都对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建设性对话持开放态度。美国安全问题专家警告，在南中国海领土主张以及中共对台湾的武力威胁问题等方面，由于美中立场分歧重大，军事对话无法解决两国根本的利益冲突。
Speaking simply military to military is not enough. The United States.
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费舍尔对美国之音表示，军队同军队的交流是不够的，美国近50年以来一直试图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关系、政治关系以及对话关系，但是未有从任何方式改变或者减弱中国共产党统治亚洲、将美国人踢出亚洲并且走向全球霸权的轨迹。他说，中国共产党根本不想要和平，中共是希望美国人离开亚洲，他想征服以及摧毁台湾的民主，他希望最终从日本手里面夺取琉球岛链的控制权，他想控制南中国海并且驱逐所有对该个地区有领土主张的其他国家，所有这些目标都不会通过同美国或者是同那些同中国有冲突的邻国进行谈判来实现。亚洲协会的莱尔则是表示，军事对话对解决美中整体的安全问题来讲是一个创可贴。莱尔说，对话目的是为了沟通和交流，在和平的时期以及危机的时期都能够传达彼此的立场，目的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很可能不会解决这些问题。他说，因为美中之间在南中国海及台湾的利益分歧当中和紧张关系太过严重，好似这样的危机沟通机制无法克服这些差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松仁许玲琪报道。
在台湾总统大选前的敏感时刻，中国宣布终止先前基于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对台减让关税的12项石化产品，理由是台湾对大陆出口采取歧视性措施。 台灣官方話呢個係以經濟脅迫介入台灣選舉，但因為台灣企業多數已經做好風險嘅分散，因此影響範圍有限。下面係美國之音地區記者莊志偉喺台北報導。
中國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12月21日上午發布公告表示，由於台灣地區單方面對大陸產品出口採取歧視性的禁止、限制等措施，違反了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的規定，因此中方按規定以及程序終止部分產品關稅減讓，希望台灣採取有效措施取消對大陸的貿易限制。遭到公告點名的產品列表包括是丙烯、氯元烯以及是對乙甲苯等12項石化產品。中國國台辦隨後發文表示支持，並且指責民進黨當局頑固堅持台獨立場，拒不承認九二共識，導致爭端無法透過兩岸協商解決，中方才不得不終止部分商品的關稅減讓。之前中國商務部在12月15日宣布，在經歷了長達8個月的調查之後，認定台灣對中國構成貿易壁壘，事隔不到一個星期，中方就祭出反制措施，在微博上亦都獲得了大量的網民叫好，有人說大快人心，亦都有人支持斷了所有惠台的協議。對此，台灣經濟部表示，對於中方在2024年1月13日台灣總統大選前再次將經貿政治化、工具化，台灣方面已經有預期，而且有準備，同時呼籲兩岸都是世貿組織委員，貿易爭端應該在世界貿易組織機制下討論解決。台灣經濟部提出多項數據，強調中方這次的經濟脅迫成效將會相當有限。首先是清單當中所列舉的石化產品，今年1至11月對中國出口額大約為18億美元，僅僅佔台灣對中係出口的 1.3%，其中大多數商品稅率將會調整為 1-2%， 而且多為大陸台商所需的上游原料。其次，今年以來，台灣對中係整體出口比例已經由過去的40%以上降低到大約35%，其中強勢的半導體商品佔比係逾50%，而且有90%都係加工之後要再銷往全球的中間產品。而此外，由於中國石化產業能擴張、經濟復甦緩慢等嘅因素，今年台灣石化業對中國嘅出口原本就衰退30%以上，台廠早已經啟動咗全球佈局，發展差異化商品。喺12月21日嘅下午，台灣陸委會副主委詹志宏喺例行記者會上邊批評中方近年嚟多次藉各種理由中斷進口台灣的魚龍產品，而且經常以先進口再中斷的經濟脅迫手段向各國經濟施壓，早已被視為是常態性的挑釁行為。而這一次的選前再出招亦都是明顯的介入選舉。
他們對台灣的經濟脅迫不會因為這一次的選舉而結束，會持續長期的操作，促融促統，乃至於弱化台灣經濟。
詹志宏表示，他們對台灣的經濟脅迫不會因為這次的選舉而結束，會持續長期的操作促融同促統，甚至是在弱化台灣的經濟，將台灣鎖入是中國大陸發展的紅色供應鏈，才是中共長期的政治圖謀。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生效於2010年的9月12日，在其中羅列的早收清單當中獲得關稅減免的主要產業包括是石化塑料、工具機、紡織以及是農產品等項目。對於這次的中方挑其中的12項石化產品當中終止減讓的關稅，位於台北的中華經濟研究院WTO 以及是 RTA 中心資深副執行長顏慧欣認為，中方不單止要向台灣釋放明確的信號，強調制裁不再只是口頭恐嚇，而另外一個目的亦都是要消化中國自身過剩的產能。顏慧欣分析，這次被點名的12項石化產品被廣泛應用在電子、食品等各式各樣商品的外包裝材料當中，在中國面臨著出口訂單滑落、內需消費不振的情形之下，很多的工廠都不同程度的停工，對於包材的需求亦都勢必下滑。顏慧欣表示，相對於很多國家，是在美中貿易戰之後才開始對中國的經濟脅迫
有所警惕。台湾政府其实不论哪一个党是执政，都对中国保有审慎态度。而此外，大多数的台商因为主攻欧美品牌的代工，一路跟着供应链走，亦都早已形成了分散风险的报告。他以纺织业为例，过去外商一窝蜂前往中国设厂提供面料纺纱的台厂当然亦都跟着去，但现时这些厂商都已经是移往东南亚。因此就算对岸全面终止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对台湾造成的冲击亦都有限。对于石化业者遭到终止减让关税，台湾的中华民国全国工业总会21号以新闻稿分析可能造成的冲击，首先是全球化布局的大厂会以增加海外产能作为因应，规模较小的中小企业则是必须要加速转往海外投资，两者都势必要缩减国内的产能，进而冲击台湾的就业。此外，减让关税的范围亦都可能扩及到机械、纺织等产业。工种是担忧，一旦如此，将会对台湾从业人口众多的传统产业带来冲击，呼吁政府一方面要加速协助厂商，一方面亦都需要同陆方建立协商沟通管道。工种大陆处处长王建群以私人身份向美国之音补充说明，中方对台湾的构成贸易壁垒的指责行之有年，两岸关系好的时候或者可以不计较，但是随着中国大陆自身经济疲软，加上两岸同国际关系的变化，中方对此盘点经贸关系亦都不令人意外。
我觉得他只是要对两岸长期以来的经贸关系做一个总盘点，包括投资也是啊。他们认为所谓的不公平。
王建群表示，他是觉得中国政府只是要对两岸长期以来的经贸关系是做一些的总盘点，包括投资也是。他们认为所谓的不公平的双向投资行为，从经贸的角度来看，就是做一个总盘点。在台北的中华民国全国商业总会理事长许书博则是认为，当初两岸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就是跳脱世贸组织框架弹出来的条件。如果现时按照台湾官方的态度，重回世贸组织框架之下的谈判，对台湾企业而言，条件是会更惨。许树博更加担忧，石化产业只是开端，紧接下来还会有第二波、第三波的制裁，甚至迫使台湾企业出走，外移到可以享受中方免税的国家设厂。
我们对大陆的依存度35%到42%，最高收到46%。你这么说，我们想尽办法再分散。
许书博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对大陆的依存度是35%到42%，最高的时候是46%。你政府说我们想尽办法在分散市场，但是能够完全取代大陆市场吗？不能够状态之下，还是要有应对的措施，否则一定会造成冲击以及伤害。对于业界的担忧，一位因职务敏感不愿意透露声明的台湾高阶经济官员在12月15号在一场简报会当中表示，台湾对中国出口不单止依存度大幅降低，贸易内容亦都已经完全转变，85%以上都是中间产品，换言之，两岸都是全球供应链的一环，中方不应该以政治手段干扰供应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
港府公布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资金的门槛比以往高出2倍，明年中推出并且接受申请。港府期望这项计划能够为香港带来过千亿港元新资本。不过有金融学者认为，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的投资环境今非昔比，中国大陆的投资者有更好的选择，港府的如意算盘很难打响。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时隔8年，港府12月19日重推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除了资金门槛提高，其他条件大致不变。港府早在2003年首次推出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投资门槛是650万港元，包括购买物业。后来楼价大幅上升，港府2010年将投资额上调至1000万元，并剔除投资房地产，整个计划到2015年暂停。前香港有线财经台台长、财经评论员颜宝刚 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回忆说，当年香港的投资移民计划是在争议声中暂停。
早一期的投资移民是比较买起了香港一些贵价的楼，亦都转头推高了二手楼市。咁當時大家記得就2018年前樓市係高峰期啦，咁所以大家即係嗰個擔心就會比較多，即係爭議比較大，就係覺得咁樣係咪即係變成咗拱高樓市嘅即係個原因咧，令到好多小市民上唔到車咧咁。
新嘅計劃設有三類獲許投資資產，包括金融資產、非住宅房地產。申請人需要在這兩類資產投資最少2700萬港元。第三類是全新成立的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投資組合，申請者最少要向這個組合投資300萬港元，以支持創科行業和其他有助於香港經濟長遠發展的重點行業。港府爭取出年年中正式推出計劃並接受申請，並且沿用原有計劃的申請資格，即是18歲以上的外國國民、已經取得外國永久居民身份的中國籍人士、澳門居民和台灣華籍居民。申請人需要在提出申請前兩年內絕對實益擁有不少於3000萬港元的淨資產，沒有不良記錄，並且符合一般入境和保安規定，可以攜同受養人來到香港，包括配偶和未成年的未婚受養仔女。逗留期限採取2+3+3的安排，即是獲批申請者一般可以在香港逗留兩年，期滿後可以最多兩次申請延長逗留期三年。申請人和相關受養人若果連續經常居港七年，可以按法例成為香港永久居民。若果不符合規定，但是最少七年連續符合新計劃下的財務規定，亦都可以無條件申請在香港無限制逗留。對於港府重啟投資移民，顏寶剛態度審慎，尤其是當局去年已經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
因為香港股市大家知道，今年是全球表現最差的成熟市場，大家跌了1.4%，所以他們有這個想法是不出奇的。但是今年年初已經有一批的所謂高才通的人入了來，高才通本身的要求是沒有的，基本上只要是那200多間大學的畢業生做了幾年嘢，就已經可以毫無成本，幾乎係可以入嚟香港，即係變成一個高才通嘅移民。咁你而家再將個投資額由1000萬加到3000萬，仲要係買一個而家香港股市相對係即係表現比較差嘅一個市場。咁我即係都幾質疑到底即係成個計劃到底最後嗰個成效有幾大咯？
2020年港版國安法頒布實施，國際輿論認為，港版國安法是移民潮和人才外流的開端。顏寶剛說，如今香港的投資環境已經無法和當年相提並論。
20年中有了國安法之後，加上香港和內地的連繫是很大加強了，萬一即如果有什麼冬瓜豆腐要查帳起來，那會不會香港的錢其實內地都很容易知道呢？特別是一些稅務的理由啊，或者是其他走資的理由啊，會不會即被抽算帳呢？
中國經濟評論員金山對美國之音說，實施港版國安法的香港對中國大陸人士是不是還有吸引力，視乎投資者的目的。
大陸人真正的有資產的這些，
金山說，大陸真正有資產的市場經濟群體將香港作為資本外移的中轉站和跳板，一些高淨值的群體對香港進行投資其實是名義性的投資，資產一旦移到香港，可以進一步轉移到其他地區，而且到目前為止，香港這個資本外移的通道仍然是非常暢通並且有效。不過，金山認為港版國安法出台對投資者形成震攝作用，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根本無視香港面臨的困境。
法治的失序，進而影響到的市場 经济的完全的
失衡。钟山话：法治嘅失去，进而影响到市场经济完全失衡。成个香港嘅资本市场系不可能因为呢一个文件重振昔日辉煌。况且呢个文件出台门槛好高，完全无视自己当下摆出嘅一系列对资本扼杀嘅态势。被视为香港竞争对手嘅新加坡，今年三月公布新嘅投资移民条例，通过全球投资者计划获得新加坡永久居留权。申请人必须投资最少1000万新加坡元，成立商业实体。当局又规定，公司要雇用最少30名员工作为延续居留权的条件。财经评论员颜宝刚说，虽然全球投资者计划的投资金额门槛高于香港，但是中国大陆人士反应踊跃。
他就算初级那个都要1000万的新加坡元，1000万新加坡元相等于近6000万港纸的了。你见那个要求是相当高，但是仍然都吸引到大量的中国移民，香港都要3000万港纸，差距又不是大得那么紧要。内地的居民首要关注的其实都是资产安全，宁愿给多些钱都不是太放心将那些钱呢是拍在香港。
中国经济评论员金山说，香港作為重要金融市場的地位正逐步被新加坡取代。
相對於香港來說，新加坡最起碼它的法治是有
效的。金山說，跟香港相比，新加坡最起碼法制是有效的，指的是法制的穩定性，相對的客觀公正性。這兩點決定了資本對於新加坡的認可，亦都決定咗呢幾年嚟大量資本由香港移往新加坡，令到新加坡從事實上、客觀上取代香港世界第三大金融市場嘅地位。港府參考上次計劃，10年內平均每年有4000宗申請，以投資金額3000万港元計算，預料新計劃會為香港帶嚟1200億元嘅新資本。前媒體人顏寶剛對於港府的設定不以為然。
但是大家一年下來見到，無論是股市、樓市以至我們的出口、我們的航運市場，其實倒退得相當嚴重。香港是很明顯受到內地經濟放緩的影響。我們留意香港的恆生指數，其實有80%都是中資企業，所以其實我們香港都變得很被動，基本上內地放緩呢，我們完全都沒什麼辦法可以靠自己努力呢重新站起那個經濟。
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的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为你特登介绍近年来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究竟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一些建制派的传媒所讲的这样好生活潦倒、好惨，成日都挂住回香港，还是积极面对新一页的人生的呢？不过在今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为大家介绍一位仍然在香港工作的生死教育工作者，他叫做梁子敦。近年来有几十万的移居海外香港人当中，一些长者因为各种原因未有跟随子女离开香港，使到家庭天各一方的。但相对于社会上可能因此而加剧的独居老人现象，这一位从事生死教育的专家提醒，政府和民間應該更加重視社會整體老齡化所帶來的危機，應該及早未雨綢繆。這一位專家亦都跟我們講到社運而導致家庭撕裂的情況，他見過無數的臨終病人，他勸喻大家應該要思考一下，是否應該為了這些事而去跟自己的家人不相往來呢？不要會有遺憾令到自己墮入內疚和自責的境地。我們首先問到梁子敦，就其實在過往2-3年裏面，這麼多幾十萬香港人離開了香港，他們留下了長者，其實官方有沒有數據可言的呢？ 政府同埋民間應唔應該去承認呢個事實嘅咧？
咁我諗所有嘅真實發生嘅現象，佢應該要承認嘅，即係佢冇得逃避呢一樣嘢㗎。咁呢個真係發生緊嘅嘢嚟㗎嘛，係啦，即係正如政府都冇得逃避話，我哋以往發生咗即係一啲社會事件咁，你冇得講話，即係你冇得講話呢件事冇發生過㗎。只不過你點樣去定義嗰件事嘅啫，即係定義嗰件事係一件正面嘅事、負面嘅事，即係呢個就你嘅決定啦。但係你冇得逃避一件發生咗嘅歷史事件，所以同樣地，咁我覺得作為政府、作為民間機構，我哋一定係要面對緊呢樣嘢。事實上就係有啲長者就係面對緊呢個狀況啦，呢個係真實。
阿哲敦啊，其实你是不是更加担心香港现在正正在走入老龄化这个阶段的呢？就算今次的移民潮遗留下来的香港长者不会一下子促使到香港长者照顾问题恶化，其实真正危机就是整体人口不断地老化。那其实我们是不是更加要正视这个问题，更加要尽早未雨绸缪去規劃社會資源應對呢？
其實是的，啱的。其實 我同意，即不是只是看移民這個 point， 即移民這個 point 其實你都只是近這兩三年發生，那它 它事實上是走了一批人，那剛才也說，但是我們真的值得去想的，就是因為整個香港已經很清楚地，即政府都公布的，就是過多幾十年之後，全香港說的是超過 30% 都是65歲以上的長者。30%， 即是想想三個入面就有一個是這樣的，其實是65歲以上，即是你想想那個整個整體的照顧方面的開支啊、壓力其實是很大的。其實
原來死亡學這件事在1950年代初期已經在歐美盛行了，在2000年的時候，台灣因為有很多的天災人禍，所以才會導致更加多人去探討這件事。咁點解香港相比之下會咁落後嘅咧？係咪同過去香港幾十年嚟嘅太平盛世相對有關？社會係經濟高速發展，但係咧就好商業化、好物質化，同呢一樣嘢有冇關係㗎？係
啦，即係 stigmatize 咗嘅，真係即係覺得老係唔好嘅，死係唔好嘅，病係唔好嘅。即係其實我哋好覺得呢，即係我哋應該永遠保持住一個有青春活力、年青貌美嘅生命。哇！呢個先係最好嘅。即係我哋個社會標榜我哋要擁有好多嘢，話你咁年青，你咁力壯，你梗係要擁有好多嘢啦，係咪？你有無限嘅可能噶嘛？但係喺一個咁樣嘅 marketing 底下，其實忽略咗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就係我哋係會失去噶嘛。就算我哋幾努力都好，我哋嘅人生都會失去噶。咁但係我哋嘅社會係冇教我哋點樣面對呢啲失去噶。
咁面對無數嘅臨終案例，你作為一位嘅專業社工，究竟臨終者係點樣喺已知時日無多嘅情況之下，安詳地或者好怨恨地咁離開人世㗎？嗱，咁我就好好奇啦，想問下你，你呢個角色同埋專業嘅輔導技巧究竟係點樣嘅咧？好多臨終病人係咪一定唔怕死嘅咧？定係好驚死嘅咧？
其實你問我，佢未必係怕死啊，即係當然有啲人都係怕死。但我覺得看到的就是他是更加怕的，是怕他剩下的時間不可以做到他心目中想做的事，例如他有些心願未了，例如他跟他身邊的家人沒有機會復活，其實他們怕的是怕這一件事。所以我們做臨終關懷很多時候做很多事是什麼，就是幫他們去圓願，完成個心願，幫他們去盡量把握剩下來的時間，怎樣跟家人好好地相處，修補關係，其實是做很多這些事。咁如果呢啲嘢做得到嘅話，
咁但係你每一個個案係咪都係咁完美㗎？咁會唔會有陣時你自己都會過失敗呀，或者係有一啲嘅臨終者佢始終都係缺住你嘅好意嘅呢？
咁但係當然你問係咪每個個案都好成功㗎，咁亦都唔係㗎。坦白講，即係我有時想講就係，就算幾 skillful 都好，但我仍然有一啲個案係可以唔成功，即係個病人可能佢嘅傷害太大，佢嘅執著個感覺太強， 佢話俾我知，我係完全唔想見任何人。你唔好揾佢哋。但你係見到其實佢係唔開心，但係佢嘅選擇就係話俾你知，我唔要啦。甚至 even 有啲人係，甚至你行去探佢，佢都同你講話，你唔使嚟同我傾偈噶啦，我唔需要啦，唔該你。係咁樣嘅咁。
以我所知，你過去十年裏面曾經舉辦過兩次的 Death Fest， 即死亡節咁樣，分別在香港和馬來西亞。咁其實在香港之外，仲有啲乜嘢嘅葬禮嘅文化係有別於我哋傳統華人嘅呢一種嘅葬禮，哭哭啼啼嘅咧？會唔會有啲係比較開心噶？
我諗我哋其中一個近年好認識嘅就係墨西哥呀。即係我哋要睇睇電影都有睇啦，係咪？即係 Disney 都拍咗做電影 Coco 嘅時候，墨西哥哇，原來有亡靈節嘅喎，亡靈節係真係 celebration 咁樣樣喎，即係佢嗰種顏色、氣氛、音樂，完全喺我哋嘅華人文化入邊係冇可能會見到嘅。除此之外，其實仲有嘅，我以前都有睇過，就係譬如喺非洲咧，亦都有一啲嘅國家，佢哋係喪禮嘅時候係抬咗個棺材係跳舞嘅條街嗰度，即係係咁樣樣嘅喎，即係呢個又係我哋冇可能。在我們的文化不會看得到的，所以我會覺得就是生死教育另一樣很重要的議題是什麼呢？就是做一個文化之間的比較。
那麼極端 的葬禮，我想不是每個香港人都能夠接受到的。那在你的輔導迎接死亡來臨的過程裡面，那你應用了樂觀面對的工作原則，會不會跟一些長者很忌諱說要拍照、要拍車頭照這件事呢？你的這個時候你會用什麼方法去哄這長者去拍這些照呢？聽說你會跟他們玩的，即是說你不就範的話，你不跟他們合作的話，我就會用你身份證那張照片的，很噁心那張照片的，那你甚至還會隆重其事搭曬棚，找攝影師幫他們拍照，拍一幅很漂亮很漂亮的照片的。咁咁嘅做法其實係為咗乜嘢呢？
所以我哋成日我成日強調就係生死教育係一個可以好輕鬆嘅一件事嚟嘅，佢唔係需要再好沉重，因為其實死亡本身已經好沉重噶啦，你唔使再令佢沉重啲噶啦。其實，所以我哋反而應該要令到呢一件事變得輕鬆。譬如我哋哇影相，我哋可能咧哇好大陣仗嘅，我哋又要揾搭曬棚啊，跟住又揾啲攝影師啊，打曬光啊，化埋妝啊，即係點解搞咁多嘢就係想佢開心啊！
咁香港社運同埋國安法實施之後咧，導致大批港人移居海外啊，咁剩翻落嚟嘅長者無可避免地要過一啲嘅比較係孤獨嘅生活啦。咁同樣地啦，政治分歧喺社會撕裂中咧，亦都撕裂咗唔少家庭嘅。咁有啲家庭成員佢哋大家之間甚至鬧完交之後就話成世今後不相往來啦。咁你？作為一位生死教育者，你覺得這些家庭成員的做法有沒有問題呢？會不會應該要修補一下關係呢？
即當然我會覺得、就是、如果你這一刻你仍然覺得這一種的分歧是沒辦法可以接受得到的，那就算了，就我覺得沒問題的，真的沒問題的。我經常覺得最重要就是每個人都要認真思考過，究竟这个人对你来说紧要一点，还是大家的想法不一致紧要一点？那你们自己去想了。即是我没有答案的，交给你们去想。即是 我能够作为一个做生死教育工作的社工，我只告诉大家知道的就是我见过无数的病人，无数的人去到临终那一刻的时候很后悔，很内疚，很自责，就是为什么我要这么执着呢？
好了，我们要在这里结束这一集的海外港人节目，下一次回来再会。
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美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发生在19世纪末麦金利总统执政期间。在这一次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就为你讲述这一场战争的情况。麦金利总统和19世纪后期的其他几位美国总统不同，他将主要精力都放在对外政策上，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涉及到西班牙。当时西班牙统治住古巴，古巴的反政府分子发动了争取独立的战争，西班牙政府承诺会给予古巴人平权和自治，但是要等到将来，而古巴反政府分子不愿意再等待。麦金利总统认为外界不应该插手这件事，应该给西班牙履行他的诺言，他同时觉得有责任保护那些生活在古巴的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所以当哈瓦那发生暴乱时，他命令军舰缅恩号开赴那一岛。1898年年初的一个晚上，缅恩号军舰发生大爆炸，军舰沉没了。250多名美国海军丧生，一些迹象表明这次爆炸是军舰燃料箱发生事故引起的，但是很多美国人指责西班牙，要求政府向西班牙开战，解放古巴，给古巴独立。这个使麦金利总统很为难，他不想打仗，他曾经对一位朋友说，他参加过内战，看到过尸横遍野，他不想再看到那一种场面。但是他同时知道很多美国人想打仗，如果他拒绝向西班牙开战，那他所在的共和党将会失去公众的支持。所以麦金利总统没有立即要求国会宣战，而是咨询西班牙政府，要求西班牙立即在古巴停火，还提出帮助西班牙结束古巴起义。但是等西班牙政府表示接受麦金利的建议时，麦金利已经做出另外的决定，他要求国会允许他动用军队来实现古巴的和平。国会同意了，并要求西班牙从古巴撤军，并放弃对古巴所有的主权。麦金利总统签署了国会通过的决议，西班牙立即与美国断交。1898年4月25号，美国宣布向西班牙开战。美国海军已经做好战斗准备，美国海军是西班牙海军的三倍，比西班牙海军更加训练有素。15年前开始的大造军舰项目，使美国海军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之一。美国海军的军舰都是钢制的，并且配备强大的火力。当时美国海军一部分驻扎在香港，其余驻扎在美国东海岸。海军上将乔治·杜威指挥太平洋舰队，海军助理部长西奥多·罗斯福受命杜威，如果战争爆发，他可以率领太平洋舰队进攻驻守在菲律宾的西班牙海军。当时指挥西班牙海军的是海军上将帕特里西奥·蒙托霍。美国舰队5月1号到达马尼拉湾，并且直接冲向西班牙海军的防线。西班牙率先开火，但是没有击中美舰。当双方军舰相距5000米的时候，杜威将军下令开火。三小时后，蒙托霍将军向美国投降，他手下的大部分军舰被击沉，400多人伤亡。美国陆军在几星期后抵达，占领了马尼拉，美国控制了菲律宾。杜威将军一夜之间成为英雄，大众写诗写歌来赞扬他，国会仲授予他特别荣誉，胜利的情绪传遍美国，民众要求立即派军队进入古巴。但是美国陆军和海军不同，并没有做好战斗准备，
当美国宣布向西班牙开战时，陆军只有大约25,000人。不过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面，陆军人数就超过了200,000。他们在南部一些军营中集训，其中最大的一个军营位于佛罗里达州，而古巴距离佛罗里达海岸只有150公里。美国与西班牙开战两星期后，美国陆军派遣一支小部队进入古巴，他们的任务是侦察古巴北部海岸的情况，并且向古巴反政府武装提供物资。但是这支小分队失散了，不过随后的第二支小分队的400名美军成功登陆，并且为古巴反政府武装带去了枪支、弹药和其他物资。随后美国计划向古巴派遣25,000名陆军，目标是在古巴南部的圣地亚哥登陆。在这个之前，美国军舰在那里围困了一支西班牙海军。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美西战争爆发，美国准备派陆军部队进入古巴，这支队伍的指挥官之一是西奥多·罗斯福。美西战争开始时，罗斯福辞去海军助理部长的职务，他组建了一支骑兵队，大多数成员是来自美国西南部的牛仔，他们能骑善射，还有一些成员是纽约的富家子弟，他们加入骑兵只是因为同罗斯福一样喜爱追求刺激。这支骑兵后来成为赫赫有名的罗斯福勇猛骑士。美国陆军在圣地牙哥附近登陆时，西班牙军队撤到城市的外围，西班牙力量最强的部队驻守在圣胡安山。当时的西班牙军队使用无烟火药，他们的火力不容易被敌人发现。美国那时还未有这种火药，但是就有格林机关枪，可以向敌人连续射出多发子弹。在格林机关枪的掩护下，美国士兵向圣胡安山发起冲锋。几位美国记者看到了这个战争场面，后来一位记者这样写：我见过很多反映圣胡安山冲锋的照片，但是似乎没有一张能够准确的再现我记忆中的那个场景。在照片中，士兵排着整齐的队伍向山上冲，看来美军人数太多，敌人根本无法抵挡他们。他跟着说，其实是没有那么多人的，他们上山的速度很慢，亦不是排成直线冲锋，而是一群人一齐冲，整个情景看来就好像有人做出了极其错误的决定，你会想叫那几个冲锋的士兵撤回来，不要去送死。当然没人要求士兵往回撤，美军攻上了圣胡安山顶，西班牙军队逃跑了。一位美军军官说，我们只需要守住圣胡安山，就能够控制整个圣地牙哥。美军指挥官威廉沙夫特将军向西班牙指挥官何塞特拉尔将军发出一封信，要求他投降。正当沙夫特等待特拉尔的回音时，西班牙海军试图突破圣地亚哥港的美军包围圈，但是他们失败了。美军继而控制了这座港口，这次失利打破了西班牙赢得战争的最后希望。西班牙再不能够向古巴增派兵力和补给，特拉尔将军同意短暂停火，以等妇女和儿童离开圣地亚哥，但是他拒绝沙夫特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于是美军开始攻击圣地亚哥，特拉尔将军尽一切所能守城，最终在7月17日他投降了，美国承诺将他的士兵全部送回西班牙。在这个之后的几个星期里面，美军占领了波多黎各和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美西战争结束了。这场战争只是持续了10个星期，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在法国巴黎谈判和平条约。打了胜仗的美国要求给古巴独立， 还要求控制波多黎各和关岛，以及占领马尼拉。双方很快在古巴、波多黎各和关岛问题上达成协议，但是在菲律宾问题上就存在分歧。西班牙拒绝美国占领马尼拉的要求，因为他不想放弃菲律宾这个重要的殖民地。为此，双方就和平条约的这部分内容的谈判持续了很多日。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同李华就要参加暑期实习工作的面试，佢两个人都好紧张。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嘅，分别就是 dressed to kill 以及 ants in your pants。
Larry， 你嚟咗啦，坐呢度啦，我留咗位俾你噶。
Thank you， 李华。Wow， you're really dressed to kill today。
Dressed to kill？ 我睇起嚟似杀人犯咩？
No, absolutely not. Dressed to kill means you're so well-dressed that people will be unable to take their eyes off of you.
Oh, 你是说我打扮得好抢眼？多谢了。Your dress kills too.
We generally don't say a person's dress kills. You have to say a person is dressed to kill. This means the way that they have dressed is bound to kill people because it's so eye-catching.
哦，我明啦，应该话一个人 is dressed to kill， 因为着得太抢眼，睇到嘅人都会吓到晕低，就好似系呢个人将佢哋杀死一样，系咪咁解啊
？You can put it that way. How about we practice a bit? How would you say I am well dressed?
Larry, you are dressed to kill.
Thank you. That's how you use the phrase. So are you, Li Hua?
但系我好紧张啊！你睇我脚喺度震啊
！Wow, you're right.It's like you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我哪里有蚁啊?
To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means you're really nervous and anxious, unable to sit still.
To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是指一个人很紧张,坐立不安,就好像有蚁在裤里面爬来爬去。我真是这样啊。Larry, how come you don't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难道你不紧张吗?
It's okay to say someone has ants in their pants, but it's a bit awkward to say someone doesn't.
你说 to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不适合反过来讲，所以不可以说 you don't have ants in your pants。不过 Larry， 你看起来一点都不紧张， you look so cool and collected。
That's because I'm dressed to kill, so I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first impressions. And I also spent 3 hours practicing the interview yesterday. I'm pretty sure I got this。
哦，你昨晚练习了3个钟头，我都没练过，咁点算啊？
It's okay. You're also dressed to kill today. Just remember to smile and sound as professional and as natural as possible.
你要我保持微笑，然后讲说话自然，表现出专业水准。好，咁我试下啦。Larry， 问我一条问题啊。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an American slang and make a sentence with it?
Sure. I'll talk about ants in your pants.I'm so nervous that I get ants in my pants. 我唔得啦 ，Larry。
Relax, Li Hua. You actually made a correct sentence.
咦，撞啱咗啊，好险啊
！Do you feel a little more confident now?
好似真系觉得好咗好多啊。
See, you shouldn't worry too much. That's the only thing that's stopping you from doing well.
好啦，横掂而家仲有时间，你再问我一条问题啊。
Okay, Li Hua. Can you explain what it means when a person is dressed to kill?
When a person is dressed to kill.It means that person has dressed up in such a fashionable or professional way that he or she attracts everyone's attention.
Very good. That's a good definition, too. I think you got this, Li Hua.
是咩?咁就好了。啊,轮到我了。
Good luck, Li Hua.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dressed to kill, 表示打扮得非常抢眼。而另一个就是 ants in your pants, 表示坐立不安。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